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你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早晨我们又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借着希伯来书来听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要借着希伯来书仰望你给我们亮光和启示。主啊，我们感谢你，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是，并且相信你能够赏赐那寻求你的人。因此我们的主，我们活在这个黑夜的里面，我们何等盼望从你那里来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黑夜里面能够唱这个信心的歌，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要有信心在你的面前。求你借着希伯来书的十一章，让我借着这许多的见证人，我们能更深的认识你，借着他们的见证我们来遇见你。我们求你与我们的聚会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我们要从三十二节读到四十节，从三十二节读到四十节。好，我们请听弟兄读。
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拉、巴拉、参孙、耶和他、大卫、萨母尔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游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因着信，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
好，感谢主。我们上一次已经交通了，就是三十二节的，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点、巴拉、参孙、耶夫他，我们已经交通完了。今天我们要继续交通大卫和撒母耳。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以后，他们就进到迦南地了。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就经过了一段的时候叫做四师的时代。
可以，外面还是有点听不见，是吗？
进入了四师时代，所以我们圣经里面专门有一卷书叫做四师记，叫做四世纪。那么我们上一次我们已经交通了，这里说到的基点、巴拉、参孙、耶夫他，都是四世纪里面的四世。当以色列人他们受外邦人欺凌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兴起了四师来拯救他们。 他们向神祷告，向神祈求，就他们对神有信心，因为有信心向神祈求，神就差派事实拯救他们。那么神的目的不是要他们活在世事，长久的活在世事的时代里面。那我们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四世纪，第21章，四世纪21章最后一节，就是25节。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四世的年代，也就是说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到了迦南地以后，有400多年他们在迦南地，因为没有王，所以他们个人就任意而行，对吧？以色列人就任意而行。因此我们看神的目的最后是要给他们兴起一个王。那么这个王是谁呢？那就是今天我们要交通的大卫。那么在大卫还没有做王以前，神就一定要兴起一个先知，叫做撒母耳。因此今天我们在这里啊，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先交通撒母耳。那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请先读到第八节。
以法莲山地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伯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赫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迦南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拿双，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拿乃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
好了，这里一个介绍，因为是撒母耳记上，他就是开始介绍撒母耳的情况。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是在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这个以法莲人的名字呢叫做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妻子，有一个妻子是有儿女的，就叫皮尼拿。有一个妻子叫做哈拿，哈拿没有儿女啊。这就是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啊，你要知道这个人这里记载是以法莲人，好不好啊？要弄清楚啊。那么我们说到以法莲人，弟兄姊妹应该记得， 这个我们在读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我们说过了，亚伯拉罕有一个儿子叫以撒，以撒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扫罗，一个叫雅各，对不对？雅各就有十二个儿子，是不是？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有十二个儿子。那么，按照他的次序呢，前面四个我们都很熟的，啊，第一个叫流便，第二个叫西缅，第三个叫利未，啊，第四个叫犹大，好吧？我要把这四个在这里写一下。以后就是但拿出他的希伯伦，这个我们就不写了。但是这里我们要看见，最后他的最后就是呢有一个儿子叫做约瑟，记不记得？记不记得约瑟？约瑟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什么？
马拉西，
一个叫做马拉西。还有一个呢，
以法莲。
这是雅各为约瑟祝福的时候，马拉西是长子，以法莲是幼子，对吧？所以在祝福的时候，他故意把以法莲做成长子了，把他提拔成长子，马拉西就成了幼子了。好了，那么我们今天说的撒母耳，这里是不是说到了在以法莲山地啊，有一个以法莲人叫做以利加拉，对不对？那么现在从这一段圣经的记载，我们大家的概念叫做撒母耳他是以法莲人，是不是？是不是以法莲人啊？好了，这个地方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好好读这一段圣经，这个就会造成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误会。其实撒母耳不是以法莲人，他是利未人。哇，你会觉得怎么会出现呢？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好好把这个圣经弄清楚，好不好？好，我们还要把这个第一章，我们还要继续读一点，好不好？好，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九节要读到二十三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九节到二十三节。
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唇，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此被人激动， 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查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
好了，你看这个记载的以利加拿的妻子哈拿在神面前祷告啊，他的祷告第十一节，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请注意下面一句话，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就是做拿细耳人了啊。拿细耳人就是把这个完全奉献给神了，拿细耳人是不剃头的，好不好？头发就任他去长啊，这个在民书记里面就告诉我们，意思就是说我把他奉献给神了。所以这个孩子撒母耳从小就奉献给神啊。你看我们在读这一章的24节，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30公牛，依法细面，一披带酒。那时候孩子还小，多小？估计只有几岁。他在断了奶吗？2岁吧，啊，你说这个做妈妈的那么放心吗？能够把那么小的孩子就放在神的殿里面去，放不放心？好像很多妈妈都不放心，但是哈拿放心，为什么？他有信心。所以我们今天读的希伯来书11章就是讲信，好不好？你对神有没有信？有信你就能够放心，他就交给神了。所以撒母耳从小就在圣殿里跟到了以利学习侍奉，没有受到外面的影响啊，这一生就是这么长大。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看，如果我们只读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我们就只知道他是一个以法莲人，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他不是以法莲人，他也是利未人啊，他是利未人，但是他不是祭司体系的。那现在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历代之上历代之上第6章，啊，我们先从16节开始读。读到19节，16节读到19节。
利未的儿子是歌顺、歌辖、米拉利。歌顺的儿子名叫利尼、士美。歌辖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米拉利的儿子是摩利、母士。这是按着利未人宗族分的各家。
好了，我们看看这里有个利未族。我们也知道在摩西的时代，利未人甚至叫摩西高利未人出来在圣殿里头侍奉神， 所以在圣殿里的侍奉是利未人。利未人他们没有产业的，因为他们完全神是他们的产业。但是利未人里面不是所有的利未人都做祭司，利未人里面只有亚伦摩西啊，就是亚伦摩西啊，他们这个支派这条线路来说，只有亚伦的后代才是祭司。所以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你看见那个时候撒母耳到圣殿里面去，那个时候的祭司是谁呢？是以利，好不好？那个以利就是亚伦的后代啊，亚伦的后代才能做祭司。好，那么所以我在这里把这个利未的三个儿子写一下哈。我写在这里。利未有三个儿子，格顺第一个，格下，
格顺。
米拉里，那么歌侠有四个儿子，一个叫暗寒，一个叫以斯哈，有四个，下面两个我就不写了。好，刚刚我们读的啊，歌谢有四个儿子，我现在就写了暗男、以斯哈这两个。暗男的后裔，那就是亚伦，从他出来的。以斯哈的后裔有一个叫做。等等我们来读就是在这个民数记里面有民数记里面那里有一派就是可拉，大家记不记得哈？可拉以后的后代就到了撒母耳了。撒母耳是这样出来的啊，好，我们就把这个重点的给大家写一下。如果你要自己会写，就把那个历代志上，刚我们读的第六章22节和33节都提到这件事情。啊，这个利未就是这个，就是雅各的第三个儿子。利未这个族是完全在圣殿里侍奉神。在圣殿侍奉，但是只有歌侠的儿子暗男这一支是做祭司。其他的都不是祭司，但是他们在民数记告诉我们，他们是在圣殿里侍奉啊，圣殿里侍奉。那么歌侠还有一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就是以斯哈。以斯哈就很多儿子，其中有一个就是可拉。可拉这个年代是在摩西的年代，你们记得在民数记里面可拉背叛摩西吧，对不对？那么最后啊，地就开了洞了，全部都下到地里头去了，是不是有这个事情啊？那么怎么撒母耳又他后面还有撒母耳啊，好像没有了，对不对？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把圣经读一读啊，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可拉没有完全灭亡，好，这圣经里都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民数记。 十六章第一节，读到十一节，民数记十六章第一节读到十一节。
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子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黎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摩西又对可拉说：立位的子孙呢、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呢？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
哦，你看这都是立位这一派，对吧？可拉是利未这一派，这个摩西在这里说，你他们想做祭司，看到没有？利未人已经可以在会幕里面侍奉神了，但是他还要做祭司，他就觉得要攻击亚伦，怎么你就做祭司了，我们就不能称祭司吗？好不好？这是他们来攻击亚伦和摩西。那最后的结果，我们看二十五节这一章的二十五节。要读到，我们多读一点，读到三十五节，二十五节读到三十五节。
摩西起来，往大丹、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丹、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大丹、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实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受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在他们周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献香的250个人。
好了，这里还有一个记载， 并一切三十一二节，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怎么样？都吞下去了。那这样看来啊，这个可拉就没有后代了，对吧？那个撒母耳是怎么会出来呢？好了，那我们还要读一读《民数记》二十六章。十一节，或者多读一点哈。第十节到十一节吧。
地便开口吞了他们，和可拉，可拉的长辈一同死亡。那是火烧灭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
看到没有？这里还有一节圣经。可拉他的众子他还留下一些，还没有死亡。那些人在哪里？也许当时不在场，好不好？或者 在别的地方啊，这是圣经没有讲，我们在这里想。因为在场的反对摩西的都下去了，那么还有人不在场，所以这里就讲可拉的众子还并没有死亡，还剩下了，所以撒母耳才有撒母耳这个后代了，好不好？因此我们看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是说他是以法莲人，是不是？但是实际上我们看他又是利未这一族，好不好？那么我们怎么来区别？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读圣经读仔细一点很重要。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出生在什么地方，他出生和他的祖先是属于哪一族，这是两回事情。你记不记得摩西当时是叫做埃及人，记不记得这句话？但是摩西他的祖先是不是埃及人啊？不是，他是以色列人，是不是啊？好了，所以以色列人来讲，你不要只看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你一定要看他的是出于哪一个支派，好不好？这个是最重要。所以我们就知道，如果这些圣经我们没有读清楚，那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就会错了，就会把撒母耳弄成是以法莲人了，好不好？以法莲人是不能够在会幕里面，不能在圣殿里面去侍奉神的，但是撒母耳可以了，好不好？啊，撒母耳可以，所以他就跟着以利在圣殿里面侍奉神，但是他不是祭司，这个要清楚，啊，因为我们在黑板上写了，他不属于祭司支派，但是神也用他，为什么？因为神的目的要在以色列人中间要有一个王要出来，这个王就是大卫，就是等等我们要读的。这个王要出来是借着什么人使王出来？是借着一个完全奉献给神的人。撒母耳是一个完全奉献给神的人，所以一个人完全奉献给神的人，他就会把王带出来。如果你不是一个完全奉献给神的人，你不能把王带出来。那么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的王是谁？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所以今天假如你我们都是奉献给神的人啊，就像在启示录里面使徒约翰最后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你看到没有？如果你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你就能够把王带出来，王的生活就能在你的身上显现出来，你就会有一个王的生活，而且主耶稣这个王也会借助你的见证把他带出来。好，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弄清楚撒母耳这个人是从小就完全奉献给神的人，所以神就借助他 乃告了大卫啊，是他是先知，他告了大卫啊。因此我们现在要开始读读大卫的情况，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16章，第1节读到13节，撒母耳记上16章第1节读到13节。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斟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示给你的人你要告他。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己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是耶西和他众子自己请他们来吃祭肉。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7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柱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
好了，我们就看这一段圣经，就是神要借着撒母耳来膏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来膏他。所以这里膏他，神在这里就说，对撒母耳说，你不要看他的哥哥人才高大啊，他的哥哥还有在扫罗的军队里当兵的，你不要看到身材高大。那个时候大卫在说什么？他是放羊的一个少年啊，在放羊，但是神就看中了他了。为什么神会看中他啊？那我们请你读撒母耳记上的13章。13节读到14节，撒母耳记上的是第13章13节读到14节。
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好了，你看扫罗这个王不听神的话，神要他 把那个亚玛力人消灭了，他把他保留了，好不好？那么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听神的话，神就把他废弃了。一个做王的一定要符合神的心意，所以你看撒母耳就对扫罗怎么讲啊？这就是说十四节，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所以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神是鉴察人的内心，不是看他的外貌。今天是我们在新约里面，你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常常在那里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对不对？父在暗中查看。我们今天都是看外表，我们看人的外表，但是神是看人的内心。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你会不会察觉神是在暗中怎么样来看我们？因此神按照我们他在暗中所看我们的结果，那么所以这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就说必然报答你。所以我们做事，我们不是坐在表面，我们乃是坐在心里面，坐在神的面前，要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所以神就拣选了大卫啊，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大卫，他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因为他对神有信心啊，神把他兴起来，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和非利士人要征战。那么他给非利士人征战，他靠的是什么力量呢？他是靠着神的力量。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的十七章，请我们读四十一节到四十九节，四十一节到四十九节。
这里是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称圣，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
所以你看看大卫是怎么回答这个非利士人的啊？非利士人哥利亚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战士啊，那个时候如果他把大卫打死了，那个非利士人就要奴役以色列人；如果大卫把他打死了，非利士人就打败了啊，就不受他的奴役了。所以你看 四十五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旗，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说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他所靠的，大卫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看到没有？不是靠他大卫的名，不是我大卫的名，乃是靠着神的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四十七节，又是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交在我们手里。征战的胜负是在乎神，不是在乎你的刀，不是在乎你的枪，所以这是信心了。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是有信心的，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少年啊，他是一个少年。他做什么事呢？他是一个牧羊的啊，他是一个牧羊的啊。你看我们在读这一章的圣经，十七章三十三节，读到三十七节，三十三节读到三十七节，
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你自幼就做战士。”
他自幼
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
好，你看大卫的信心，他是个牧羊啊，是个少年人牧羊，要扶他父亲的羊，有时来了一个熊，来了一个狮子，把这个小羊叼走了，他去救这个小羊，不但把小羊从狮子熊的口里救出来，那个狮子不服气啊，你救了他，那我就要吃你，他最后把这个狮子也打死了，把熊也打死了，靠什么？靠神啊，这是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读希伯来书十一章，就是讲信心啊。这里告诉我们，刚刚我们是说的撒母耳的信心，对不对？从小他就在圣殿里侍奉神，从小。那么现在说到大卫，神要他去告大卫，大卫也是信心，他从牧羊的时候对神就有信心，所以他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现在他又在战场上，一个少年人能够把一个军人全身武装的军人能够打死，就凭了一个河里捡的一个小石头啊，那个甩旋机也许就像我们现在的弹弓一样啊。你知道那个哥利亚全身武装，他头上戴的是钢盔啊，怎么会打进去呢？他的钢盔的中间有一个小洞，很小一个洞，只有那个洞能打进去。好了，那么这个大卫怎么能够打得那么准啊？一甩甩旋机，一甩就打得那么准啊。好，那是，这就是神让他把这个石头从那里打进去，因此他的打胜非得杀死非得是人，是靠神不是靠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些见证都给我鼓励我们的信心啊。我们今天我们也常常要拼刀哦啊，就是人的办法好不好，我们拼人的办法来对付人好不好，就是用人的办法来对付很多事情。弟兄姊妹，这一个我们要知道，是使人得胜 思考神。圣经里告诉我们，新约上告诉我们，主耶稣说，约翰福音十五章说，你们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靠神，大事靠神，小事也靠神。啊，昨天晚上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也说到这方面，因为弟兄姊妹呢告诉我，他说蒋弟兄，我大事我就祷告，小事我就不麻烦神了，啊，我就自己办了，啊。但是圣经里到底对我们是怎么讲呢？是不是说大事靠神，小事靠自己呢？那我们来读一出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一出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节到七节。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好，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基督徒应当一无挂虑。什么叫一无挂虑？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挂虑，都有挂虑。但是你把你的挂虑交给神以后，你就没有挂虑了。所以这里就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这个凡事啊，在原文就是一切的事，大事也好，小事也好，将你们所要的怎么样告诉神，告诉神。啊，今天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功课，一生的功课。你能不能够把一切的事情都交给神？所以我们常常勉励青年人，早晨起来在床上睡醒了，眼睛一睁开，第一件事先给神说话。啊，不是说我赶快起床，赶快穿衣服，赶快想到我的功课还没做完，不想，想什么就对神先说话。主啊，我把今天一天都奉献给你，把今天一天交给你，求你来管理，让我做一个顺服你的人，就把自己交给神。你想起任何一件事情，不管是大事是小事，主啊，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你，我现在要去做一件事情，求你与我同在。我要去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同意的，你不喜悦的，就求你拦住我不做。如果是出于你的，愿你保守我，你就一切事情都交给主。好了，我们常常是顺利的事情我就感谢主，所以后面就说我们把一切都交给神，借着祷告、感谢和祈求，我们顺利了我们就感谢神，不顺利了我们就会埋怨神，对吧？这里是说你都应该感谢神，不顺利我也感谢神，那我找找原因呢，为什么不顺利？是呢，是不是你不要我做，或者你还有你的看法？好，这个我们就是要回到神的面前去。这里说应当一无挂虑，好不好？那么基督徒为什么能够一无挂虑？因为你把一切都能够交给神。我想大卫那个时候，他在放羊的时候，他每天他都在仰望神，啊，他在仰望神。他是一个弹琴的人啊，啊，唱诗的人啊。大卫从小就弹琴唱诗，又在那里放羊。那么他弹的诗，我想就是感谢神、赞美神的诗歌。可能当时啊，就有许多的诗，他能够唱、能够弹。所以以后扫罗也让他去弹琴，他一弹琴了，扫罗的恶魔就要离开。啊，因为那个诗里面一定是赞美神的诗啊，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就拣选大卫， 以后大卫就做了以色列人的王了。刚刚我们读的四世纪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就说在四世的时代，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王，所以个人任意而行。神把大卫兴起来以后就有王了。这个王因为是顺服神的，他能够把神的旨意带到以色列人中间，使以色列人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神的旨意能够成全。这就是神就兴起了大卫啊，兴起了大卫，王就开始，王的时代就开始了。那么旧约的王当然是大卫了，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来了，那我们的王就不再是大卫了，我们的王就是主耶稣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就是王啊。那么现在我们还继续读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三十二节啊，我来读，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这里面还包括众先知，比方以赛亚、耶利米，好不好？很多的先知啊，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堵了狮子的口啊，大以理就是其中一个啊。大以理不是被放在狮子坑里面去吗？但是狮子的口被神封住了啊啊！这里虽然没有说，但是他说到众先知的事，大以理这个先知就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和大以理的人丢下这个火窑里面去，对不对？火窑都不能烧他们啊，谁也保护他们。三十四节，脱离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在战场上，软弱的人可以变为刚强，因为他依靠神的力量。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啊！那我们看见大卫就是打败了打退了外邦的全军。三十五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我们知道以利亚、以利沙都死人复活啊，在那个时代得到妇人的孩子复活。又有人忍受年刑不肯苟且的释放。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有很多先知忍受年刑，比方耶利米就忍受年刑了，关到地坑里面去他们要把他饿死嘛，不肯苟且的释放，我要得到更美的复活。他们自己把自己的命为神做了见证，为什么？他们知道将来有更美的复活。什么叫更美的复活？主耶稣在地上也使拉撒路祷告，对不对？使拉撒路复活吧。那么那个复活我们应该讲不是更美的复活，我们说了更美的复活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所有的基督徒死去的都要复活，而且是最先来复活啊。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的啊。当主耶稣降临在半空的时候，所有死去的基督徒都要复活，那是永远的复活了，就不再死了。主耶稣虽然叫拉撒路复活了，但是拉撒路还要死，好不好？最后拉撒路还要死啊！更美的复活就不再死了，所以他们就盼望着 一个更美的复活。三十六节，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困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困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那么这许多的都是为着神做见证，旧约也有，新约也有。你看被石头打死，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不是被石头打死吗？好不好啊？他们为什么 不怕死？因为我们还听说彼得圣经没有记载哈，这是教会的传说，彼得是倒钉十字架死的啊。为什么他愿意为着主舍命？我们看到许多人坐在监牢区并不害怕，为什么？他们里面有神的圣灵给他的力量，神的大能，因为他知道他是为主做见证啊，他这个是为主做见证。这些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啊，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但是世界又恨我们，有这句话吧？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那么这些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的盼望在哪里？他们的盼望就是将来主耶稣再来啊。所以三十九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现在时候还没有到，应许还没有到，应许到了，好了，那么神就会把神的应许给他们，而且也给我们。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在半空与主耶稣相见，而且要直到永远。好，我想好，这里四十节说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他们是为着更美的复活，用生命为主耶稣为神做了见证。那么在新约里面，很多人是用生命为主耶稣做见证，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知道那个结果，那我们读一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八节。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保罗说的，照主的话，这是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到主降临的人，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等死，乃是等主的降临。如果主耶稣今天就降临了，他是的降临是先降临到半空，这里是说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到半空与主相见。那么保罗怎么办？彼得怎么办？很多为主寻道的这些基督徒怎么办？好了，他们都要先复活啊！所以就是讲了，他们就睡了的人，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他们复活了，先到半空，然后我们这些活在地上的人也到半空，不在这个地上，地上就没有基督徒了，因为都到了半空了，剩下的都是非基督徒了。到了半空怎么样呢？我们就和主相见了，那就和主永远在一起，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啊！上一次我们也读了这一段圣经，所以这里就说时候还没有到，到了时候，今天我们读的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这些见证人他们也要和我们一同样的啊，要有一个更美的复活，那是到主耶稣再来。好，那我们都一同你们还记得圣经里头主耶稣还说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要在神的国里，记得吧？好，那个时候我们都要在一起。好，那么有人就问，那个时候我们见到他认不认识啊？啊，圣经里还认不认识啊？那你记得在路加福音十六章的时候，主耶稣说到这个亚伯拉罕那一个财主不是在阴间吗？他看见亚伯拉罕，他喊我父啊，认不认识啊？认识啊，当然认识，神会让你认识啊，他就是亚伯拉罕，神会让我们认识，他就是保罗，好吧，他就是彼得他就是已经死去的基督徒，为主寻道的基督徒啊，历代以来，感谢主。好，我想我们今天就把十一章我们把它交通完了，下一次我们就交通十二章。那么看看弟兄姊妹，我没有说你们有什么要问题没有要问的。什么？
说那个撒母耳是立位的
啊，
讲了读了很多经文，就是解释了，但是好像还有，就是有没有经文具体讲到他是立位人的地方？
立位人哈，那么我们刚刚就是说，历代之上第六章二十二节和三十三节。都是说到他是利未人的后代啊，利未人的后代啊，或者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历代之上第六章二十五节，第六章你看这里说啊，那么我们请听读一读好不好？二十五节，先读二十五节，读到二十七节。
利迦拿的儿子是亚玛撒和亚西摩，亚西摩的儿子是以利迦拿，以利迦拿的儿子是索非，索非的儿子是南哈，南哈的儿子是以利亚，以利亚的儿子是耶罗汉，耶罗汉的儿子是以利迦拿，以利迦拿的儿子是撒母耳。
好，请你记好，一个叫耶罗汉，耶罗汉的儿子是以利迦拿。好了，那请你再读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第一节啊，第一节
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迦拿，是苏弗的玄孙，呼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
好了， 你看，就是耶罗汉的儿子，好不好？这里就说了，好不好？好了，如果你还要清楚，就读33节，那后面就也有，好不好？就是历代志6章33节，好吧？那这里就说明了，撒母耳是利未的后代，而不是以法莲的后代，但是他出生在以法莲，生在以法莲。那我们现在今天我们就结束到这里。好，我们请全能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你要不要拿一个话筒？啊，听不到。
主耶稣，感谢你有在这一周的周六当中召集我们在这里聚集，还有这一段时间通过学习这些信心的见证人，让我们都看在他们身上看见他们做出对神有美好的见证。
嗯，
主啊，今天我们有着许多的见证。